我的那些意大利老师和同学说啊，上海的 ciabatta 里面他们会加核桃，会加蔓越莓啊，然后还会加一些奇奇怪巧克力、海盐啊，
他什么表情？
然后就是一副想杀了我的表情。然后专门是用来擦盘子的，然后意大利人也很喜欢擦盘子，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个，就是拿面包擦盘子，然后蘸着那个把那个酱汁全吃光。见到这种花式的出来真的很少很少，在上面加点番茄和加点橄榄已经天花板了，这种就顶天了，不会再加其他东西。
吃包编辑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播客，
我是蘑菇，
我是水水，
我是兔子，
我是 Dennis。
那请 Dennis 先和播客的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Dennis， 我现在在米兰学厨，最近刚学完理论部分吧，7月份会开始我的实习阶段，今年10月份会回国。
找到 Dennis 来录这个播客，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讨论马里托佐这个面包，然后刚好呢就是水水说看到你有 PO， 然后就想说因为你刚好去到那边，然后刚好也要上烘焙课，所以就想邀请你可以来聊一下你在米兰看到的或者是学到的跟面包相关的一些事情。
我们先来进行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 Dennis 提到他现在在米兰学厨，是因为什么契机跑去米兰学厨呢？
我自己其实一直都有学厨的愿望吧，然后也是因为去年疫情，包括后续我自己开店有需要，所以大概去年在那个上海封控结束之后就决定开始正式申请了。来米兰的话，其实对于法国和意大利，我自己更喜欢意大利吧，然后更接地气，更有家庭氛围嘛，就没有那么就是也更加自由一点，我觉得他们做菜，然后来这边也发现也的确这样。
哎，更接地气这个印象是哪里来的？
我觉得从很多意大利的食谱啊，就是他们最有名的食谱啊，像提拉米苏啊，包括一些意面啊，像阿利奥利奥啊，就是那个大蒜和橄榄油做的意面啊，就是他们很多有名的菜谱其实都是从他们自己会称为是那个就是 poor people recipe， 就是很多是从平民家庭出来的，然后最后慢慢的反而变成了一个国民象征性的料理。然后包括他们很多做菜，比如说他们说最好吃的菜一定不是餐厅菜，他们会说一定是朋友邀请你去他们家，有他们的那个奶奶或者姥姥做的菜，那才是最好吃的。对，所以就有这种家庭或者接地气的氛围在那边。
那所以在这你大概去了半年的时间嘛，在这个半年的时间里面，你自己感觉到你在意大利有吃到比较经典的意式面包，像乔巴塔、福卡恰这种，他们在你原来在上海吃到的那些面包会有什么差别吗？
我觉得首先就是乔巴塔其实在意大利不常见的，就是我自己跑了那么多烘焙店，因为我自己其实还是挺爱吃面包的，就尤其是那种新鲜出炉的吧，然后我也跑了，首先就是恰巴塔不是所有的那些面包店能买得到，然后哪怕有几家买得到，我买了之后觉得挺干的，就没有上海那么软，那么含水量高吧，然后更加偏干一些，然后脆也还可以，脆度就是他们会更脆一些，外壳上面会变就是 crunch 那种感觉。然后在这边我觉得卖的最多的就是大街小巷面包店都会有，包括超市也会有的，那就是 focaccia。然后我觉得他们这里的 focaccia， 也不是说所有店都好吃，但是找到好吃的店，那个 focaccia 是，就是我觉得很软，然后表层是酥酥的感觉，然后带着橄榄油和一些香料和盐，就是那种经典口味的那个是最好吃的。
因为像上海这几年，恰巴塔还挺流行的，就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单品，然后我们这边做恰巴塔的时候可能是更流行的一个方向，会做成那种高含水量的面团，所以它就是没有，可能没有你讲的那个米兰吃到的那么干的一个口感。
是因为之前我在上海吃恰巴塔吃挺多的，像 MBD 啊，或者像 Drunk Baker 啊，基本也经常买他们的。对，就我觉得他们的，就是我之前觉得上海恰巴塔还挺不错的，然后来了意大利之后发现，就是恰巴塔不是他们喜欢吃或者日常吃的一个面包， 日常吃，我觉得就是 focaccia 是最多的，然后他们 focaccia， 然后我会觉得意大利的 focaccia 会有一点点像国内的 ciabatta， 但是它的外壳呢又和 ciabatta 不太一样，因为它外壳会带油，然后会有一点点酥酥的感觉，然后国内外壳呢是偏干的嘛，然后整体如果放凉了之后我感觉好像也谈不上多脆吧，但是里面的口感好，软度啊含水量我觉得和国内的就是上海这边吃到的恰巴塔还蛮像的。
我觉得其实刚才听那个丹尼斯描述的时候，好像那个佛卡夏它确实会软一些，然后你在描述那个恰巴塔的时候，因为在意大利他们基本上就相当于只是吃一个纯的面包胚体是吗？
也不是，
没有太多的调味。
面包那肯定是哈，就是说做面包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纯面包，然后但是他们会拿面包做帕尼尼，就是三明治嘛，所有的三明治在意大利反正都叫帕尼尼，会夹火腿啊，夹一些比如说他们当地的一些就是生食蔬菜啊什么的，然后 focaccia 的话也会有一些变化，就是他们会加橄榄在上面啊，或者加一些番茄在上面啊，也会做一些就是不一样的一些 focaccia， 然后包括还会有就是最经典的就是我们说的盐啊，然后有一点点橄榄油，还有点 rosemary 在上面，然后他们会有不同版本的，比如说会有重油的 ciabatta， 就是油含量会更高，然后里面吃起来会更软，然后那种也不错，但就是吃着比较就吃完之后整个手都很油，会觉得嘴巴也很油，但是它的口感会非常棒，就非常软，然后橄榄油的香味会非常足。
那像 focaccia 就是你刚刚讲到是大家吃的比较多的一款面包，那如果跟 pizza 比呢？就是吃的这个频率，
那我觉得肯定是 focaccia 频率高。哎， pizza
这样哦。
对啊对啊， pizza 大家一个礼拜才吃一次啊，就普通意大利的家庭的平均都一个礼拜一次，然后他们跟我说就是不会超过两就是两次一周，不会超过两次一周。然后他们也是一般就是比如说聚餐啊什么的，或者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才会选择 pizza， 就是人多一点一起吃 pizza， 但是他们吃 pizza 也很奇怪，就他们点 pizza 是一人一张一人一张这样点的，而不是说点一张大家分着吃，他们都是一人一张然后拿刀叉在那边吃，或者用手撕扯在那边吃。
多大张？
一张跟国内差不多一张吧，
所以他们是只吃一个披萨就够了吗？
差不多啊，然后可能会点一点点前菜什么的，或者点个甜点啥的。
因为你刚才在说到可能就是在米兰大家吃披萨没有频次那么高，就那个意大利地图上米兰应该是属于非常北部的一个地区。
对对对，
然后我之前在写那个佛卡夏那一篇的时候，他就有就刚当时就是有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其实佛卡夏它用的橄榄油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嘛，但其实这个橄榄油更多的是在南部一个生产，然后我后面去收集资料的时候就说，那它为什么这个佛卡夏这个东西却在意大利的北部会更为流行呢？是因为就是他们是说热那亚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海港的区域，所以就是有很多的那种货运集散地，所以就很多的橄榄油跟食盐都是在这个地方流通周转的，所以就是其实虽然说橄榄油是在南部生产的，但反而就是在北部比如说像米兰这些地区他们食用场景是很高的。
我在想是不是也有可能跟focaccia 它的售卖形态有关系，因为我看到的可能比较常见的会把它切分成小块来卖，这样你自己就你一个人的一人食的分量或者日常要吃的这样一个分量买起来就会比较方便，这样的话会不会也是就是它吃的会更加频繁的一个原因？
这个我真不知道。哎，因为这边ciabatta太少了，然后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的ciabatta做大小其实也跟我们国内差不多，就那么就是一个大概在就可能比手机再大一圈吧，就差不多那么大。
我主要是跟披萨比。
哦，跟披萨比啊。因为就是其实他们这里很怪，就是米兰这里哈比较怪，就是他们有时候会拿 focaccia 去做披萨底，然后上面会撒一些肉啊，然后会叫做就是 focaccia pizza， 就是一种变种的 pizza 吧。然后
哇，那这要是在那不勒斯感觉就是异教
冒犯的感觉。
会有吧，会有。我觉得就是不同区域的人，但其实就后来我也是了解到，就是罗马人也有罗马人自己的 pizza， 就每个区域都会有自己对 pizza 的理解吧，然后都会有一定的变种。像罗马人的 pizza 他们就是方的，然后饼也会就是它的饼底也会更厚一些，
啊，
就会有点接近 focaccia 那种。然后他们的饼底里面，我记得还会有带夹心的，有些饼底里会。
哦，
什么夹心？
带馅儿的，带馅儿的，比如说他那饼底会带芝士啊，会带肉啊啥的。然后包括像那不勒斯，他们的饼边不是很高嘛，
嗯，
然后不是带气泡嘛，然后其实，在那不勒斯也有一种吃法，就是卷边披萨，就是他们会把那个边切开来，然后在那个边里面铺上奶酪啊，或者铺上火腿啊什么的，就跟我们国内看的那些什么带什么芝心的那种，其实还蛮像，
啊，
他们只是披萨做完，
嗯，
然后把那个边切开，然后再把那个火腿铺上去，然后这样吃，他们是。
哇，那你觉得在意大利吃的披萨比国内的好吃多少？
我自己感觉，首先我在米兰哈，然后我在米兰当地吃的披萨就还行，
嗯，
因为在米兰披萨太多了，他们这边有法式的，然后也有偏那不勒斯的，但纯正那不勒斯的比较少。我是有一次在米兰的一个展会上，然后吃到了，当时他们是，反正意大利同学跟我说是全国前三的，一个披萨在那不勒斯的，叫什么 Pepe， 反正我忘了具体名字了。然后那个披萨，我就觉得它最明显的点就是几个点，就是一个是饼底挺不一样的吧，就他们的中间很软，然后边上呢会有点酥酥的感觉，然后但是它边上气孔很多，然后也很软，就整体饼皮吃起来就很香，也很暄乎，就非常好吃。对对，就是我就是去到
北方
吃，
非常
北
方的
形容。对对，去北方吃面食那种暄的感觉就很好吃，
嗯，
就是空口吃饼底都能吃上好几个。然后就是上面的奶酪，我觉得是也是一个挺大的特质，那个奶酪真的太好了，就是那个奶酪很香，
哦，
就吃完之后我闻我的手就全是那种奶香味。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用的番茄酱很好，我觉得这三点应该是区别跟国内区别最大的，他们用的番茄酱，反正他们做番茄酱就是有一种专门的那个番茄品种，不是我们平常见的那种圆番茄，也不是那种小番茄，而是一种叫 Semarzo，
嗯，
好像是叫名字叫 Semarzo， 然后它的形状会有点像子弹一样，但是是大大的大个的非常大个的子弹子，
哦，
然后每年八月份还是十月份，
嗯，
他们每年会在那个季节做一整年的番茄酱，然后储存起来，然后用来一整年的餐厅用，这样。
所以就必须是用这个指定的番茄酱和指定的奶酪，才可以被称作是一个比较所谓正宗的那不勒斯的披萨吗？
我会觉得这些东西是蛮重要的点，因为像我觉得番茄酱可能还好点，因为那个番茄品种本身也是在南边的一个地方产的吧，所以番茄品种倒还好，但我觉得奶酪还蛮重要的，就可能像一碗兰州拉面一样，你说面条就是可能跟饼底差不多，但是那碗清汤是一个就像骨架或者像灵魂一样嘛，那个他那个用的奶酪其实也很灵魂，也很像骨架，就它得衬托起整个的一个底味，所以我觉得那个奶酪真的非常重要。
意大利的面包应该基本上普遍都很好吃是吗？
没有
对，因为我后面去搜的时候发现好多人也都会反馈这个问题，就一开始大家没去的时候都觉得意大利的面包肯定特别好吃，然后去了之后他们就发现天哪，如果要是糟糕的可能也挺糟糕的，而且他们就说到有些地区可能制作那个面包也没有加盐，所以其实味道也很差，是因为他们的那个面包可能就跟我们的这个使用场景不太一样是吗？
倒不是从使用场景去考虑的，就我觉得这是蛮正常的现象。就我举个简单的就是类比的例子，就上海有那么多面馆店对不对，然后或者说江浙一带有很多面馆的店，然后大部分人那面条肯定不会，大部分不会面条不会自己做，可能是从菜场哪里批发来的嘛，但是浇头大部分都自己做嘛，但面馆那么多也不是说每家面馆都好吃，哪怕面馆是我们江浙一带就特别特色的一个吃早饭或者吃晚饭吃就是吃午饭都会去的一个地方吧，就我觉得很正常，就是我觉得是各个国家各个饮食行业都会出现的一个正常情况，好吃的永远都是那一批，就是少数的，对，反正我觉得就是用心又能做好的永远都是少数的，我觉得。
那你觉得面包在意大利人的使用场景中一般是怎样的呀？
我觉得首先就是早餐吧，早餐他们固定的搭配就是那个一小杯的咖啡 espresso， 然后配上一个软的欧包，他们早餐会吃的软一点相对。
软的欧包指的是哪些？
一般的话就是比如说像可颂啊，或者是意大利人自己的叫 cornetto， 它就是加了鸡蛋的一种可颂，你可以这么理解，它会更软一些。
加了鸡蛋的可颂是指它的面团里面有加鸡蛋吗？
对对对，面团里面加鸡蛋，对对，然后它的那个切面是黄色的，然后我们一般不是一般可颂是偏白色嘛，或者偏褐色一点，对，然后他们的切面是黄色的，像就是蛋黄黄的那种，对。
所以他们吃这个可颂的时候，就是沾着咖啡吗？
嗯、
会跟法国人一样吗？
哦，不是沾着吃的，他就是他们咖啡其实小口嘬嘛、
啊，
然后嘬一口咖啡，然后可能咬一口面包，然后可能会问他们再要一杯水，因为会有点干，我觉得就是绝对不会蘸咖啡吃了、
嗯，
绝对不会的。咖啡在他们这里就是我觉得就是质量也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们也看着挺神圣的。就不允许你去蘸什么东西啊或者什么，但他们会往里面加糖，然后一口一口小小嘬，然后搭配着面包吃下去的、
嗯、所以主要是早餐，还有什么其他场景吗？
嗯，然后像中午中饭和午饭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他会在你餐前上一小筐面包上来，然后那种面包就是比较传统的乡村面包，外壳比较硬，然后里面相对软一点，但是含水量比较低，比较干一些，就干硬型的。然后这种面包的话、
嗯、
他们也不餐前吃、
嗯、
大部分就是用来擦盘子、嗯、因为意面会有很多酱汁啊，然后或者说我们吃 risotto 的时候也会有很多酱汁嘛，然后他们是用来擦盘子的，然后意大利人也很喜欢擦盘子，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一个就是拿面包擦盘子，然后蘸着那个把那个酱汁全吃光，我觉得那个味道也还真不错，说实话。
是冷的吗？冷食的还是加热过
啊？对，他们面包不烘的，就是冷冷的上的，然后他们准备面包都是一筐一筐提前准备好，然后你来客人了，我从柜子里打开直接从里面拿出 一筐给你这样子。
天哪，
所以就是早不中餐和晚餐他们的主食其实是意面，
对对对，
然后面包承担的这个作用就是
擦盘子，
擦盘子
是是是，擦盘子擦盘子，真的
啊，面包地位这么低的。
也不会去蘸什么油醋汁啊什么的，都不会，偶尔会蘸一点点橄榄油，我觉得就他们面包真的就是我觉得地位是蛮低的，我觉得然后像福卡夏的话，有时候早上他们也会吃，就是有时候尤其是我觉得福卡夏早上就是他们很多就是做体力活的，我觉得早上都会去买这种福卡夏加火腿加奶酪加蔬菜吃，比如说中间饿了，因为他们意大利人早餐真的吃的很少嘛，然后他们比如说上午饿了，他们也会自己去买个小的福卡夏吃这样。
哎，所以你刚刚讲到油醋汁是很少用的，油醋汁和橄榄油。
嗯，
哎，那在国内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他们恰巴塔跟他很标配啊？谁在宣传？
我觉得国内的恰巴塔，反正我觉得上海的恰巴塔当时之所以有名，也是因为 MBD 那第一播出来的吧，然后 MBD 的主厨其实是日本的嘛。
嗯，
日本的面包其实偏高含水量偏软的嘛，所以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就是日本的厨师吧，把这个恰巴塔做了一个新的演绎吧，然后更符合亚洲口味，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把意大利的恰巴塔带回上海，那我觉得真不行，这估计开店没多久就倒了，真的
就不行了，
真不行，真不行。但我觉得意大利的福卡恰带回上海，我觉得还是有一战的能力的，至少我觉得。
对，因为如果他们的组织口感是比较像的话，那既然这个高含水量的恰巴塔已经获得了这样一个市场，那把同样口感的这样一个福卡恰引进来，我觉得应该是有市场的。
但是就是当时我跟我的那些意大利老师和同学说啊，上海的恰巴塔里面他们会加核桃，会加蔓越莓啊，然后还会加一些奇奇怪巧克力海盐啊，
他什么表情？
然后就是一副想杀了我的表情。
加了菠萝，
当我说到披萨加菠萝，他们已经开始笑了，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就是世界人给他们出的难题，对，就是他们知道就是你就是来为难我的吧，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边已经很少有就是纯的恰巴塔吧，都稍微有都加一点点东西。
对，我觉得上海也没有说特别纯的，基本都是调味口的。
对对对，
他都会加一些各种各样的风味。
我觉得说实话哈，就是我觉得这种形态出现也是挺好的，就我觉得就是首先我觉得要做好这些调整过的产品，就是你得对它的传统或者说对它的基础其实得很了解，然后你才能做好这种就是相当于说更新版本的或者说适应当地版本的那种恰巴塔出现，所以我觉得肯定是就是曾经的日本厨师他们对于恰巴塔或者说对于福卡恰肯定是有过深入了解的，然后才会，也有可能他们觉得福卡恰这个名字太老土了，或者不够时髦，不够新鲜，把福卡恰的底子挪到恰巴塔上面，我觉得都有可能啊，我自己猜测哈。但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对于意大利面包有过深入了解的，然后才会 就是把就是更适合自己的东西带到了带回了就是亚洲，我觉得。
嗯，因为你去上课嘛，然后也有上烘焙课，然后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两个面包，你还要上到就是有学哪些其他的一些面包吗？或者是甜点？
嗯，蛮多的。我学的面包的话，我想想，有 glissini， 就是那种细细的棍子，是它是都灵地区的一个典型的，也是北边吧，都灵地区边典型的一种面包吧。
嗯、
然后是整体偏脆偏硬一点的。然后当时披萨也学了，但是披萨没有学面团，当时只是学怎么去做披萨，就是把它面团怎么去按成一个饼啊，然后怎么把它撑大呀，然后怎么抹酱啊，然后怎么烤啊这些。
嗯，那你们上课时候用的是老师们已经提前准备好的面团吗？
对，披萨是老师提前做好的，因为披萨好像当那天是我们时间来不及，然后所以因为那天还学了恰巴塔，学了福卡恰嘛，然后就是一天我们就六个小时上课嘛，六到七个小时上课，然后可能来不及，还学格里西尼，然后还学皮亚蒂娜。皮亚蒂娜就是一种饼吧，有点像那个地中海的那种饼，就是薄薄的一层，然后中间可以夹奶酪、夹火腿、夹蔬菜，反正。然后还学了一些的话，像那个它也是马里托佐的面包体，但是它是不同形态，然后它是威尼斯的一种面包，叫那个费内西亚纳。然后它其实和马里托佐是一种面包体，只是它是从底下会钻个洞，然后往里面打酱，这样，然后顶部会撒一些糖粉，这样。
里面酱是什么酱呀？
一般是卡士达酱。因为马里托佐的话，其实这个面包体，它你光吃这个面包体是相对来说，虽然说它面包很软、很细腻、很蓬松，但你光干吃这个面包体还是差点意思，需要一点就是或者说脂肪啊，或者一些肥肥的东西来给它增色一些。
哎，所以你们学到的那个马里托佐配方和布留秀配方差别还挺大的是吗？
嗯，布留秀的话我们课堂上没有教布留秀，其实对对，然后但是马里托佐是教了，所以我不太清楚布留秀的配方是啥样子的，但我们教材上面的话是分开的，就我们虽然没有学好，但是教材他会给我们发一些配方嘛，我们有时候就是可以自己做，不懂的可以问老师，但的确是分开的，这两个面团是分开的。
哎，那你们就是课堂上这个马里托佐面团，它的那个黄油啊、面粉啊、蛋黄啊这些的比例大概是多少的？
我们的话，我看了一下，就是高筋面粉，就是我们这边就是380个 W， 就是大概是1公斤吧。然后用的是那个冷藏的鲜活的那个酵母是20克，蛋黄是42克，蛋白是78克，然后新鲜牛奶是550克，糖是150克，黄油是50克，然后盐是5克。
哇，这么听下来，蛋白的使用量很高，黄油跟蛋黄感觉使用比例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而且这个牛奶的使用量很大。它是完全用的牛奶代替水吗？
对的，基本上是里面没有水，就全是用的牛奶，用新鲜牛奶。对，然后其实蛋黄和蛋白都不多嘛，42、78，基本上加起来的话，估计总共就3个鸡蛋。其实
哦，主要是牛奶。
嗯，相当于接近2公斤的面团，1公斤是面粉，然后有1斤的那个牛奶在里面，其余配料还占了大概1斤不到。
嗯，而且这个糖的使用量其实也挺高的。
嗯，是挺高的，糖有150克。
哦，那你吃的时候有会觉得这个面包胚体会有点太甜吗？
没有没有，它发出来之后更大嘞，然后我就到最后都就是这个2公斤的面团到最后面就挺大的，说实话发完之后我们做了很多啊，就是光那个马里托佐的面团我们做了一个。大概有做了10几个肉桂卷还做了，然后马里托佐都做了7、8个，就做了9个马里托佐，然后文内兹亚纳做了6个。
那你们分割的单个面团的重量是多少呀？
哦，他们是通用标准80克。
什么叫通用标准？
哦，
是你们课堂上的还是意大利？
我特地问过，他说意大利法国都是80克。
哦，
可能这个标准就是作为，
哦，
对对，就作为比如说一个人早上吃啊，或者说作为点心吃啊，可能这个分量就是他们言传下来，就是至于为什么是80，他没有告诉我，对，他也不知道。然后但是他说这个在意大利法国都是通用，我们都是80克，包括你做大号的可颂也是80克一个面团。
哎， 那这个产品是更多的出现在比如说咖啡馆啊，或者说甜品店之类的这些店。
玛丽托特其实见的不多，我觉得只有一些比较好的或者高档的甜品店才会出现，咖啡馆也只有好的咖啡馆会出现。
那感觉好像又是被日本带火的一款。
就是它售价挺高的啊，我觉得我这边买一个玛丽托佐要，我想想看啊，我记得便宜的也要接近7、8欧一个吧。
哇，那真的有点贵，你按八算，好几十块钱嘞。
它奶油加了多少克啊？
新鲜奶油的话是我不知道多少克，但是它的里面的那个配方的话，就是糖是占10%吧，然后其余都是新鲜奶油90%，奶油也挺贵的。他们的爸那个他们这里的新鲜奶油的话，其实我觉得品质挺好的，非常非常好，很浓稠。对对，然后新鲜奶油真的很清甜，吃起来非常舒服。
因为之前看你发到群里的那个照片，感觉他们应该用的是乳脂含量非常高的那种鲜奶油打发的。
就是倒出来很稠很稠很稠，类似于炼乳的那种稠度了，已经我觉得。
哇，那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如果它没有放一些添加剂的话，感觉脂肪含量应该确实还挺高的。
它乳脂含量多高
我具体我不知道哎，他们包装上也不写，他们就全国通用就是这个标准。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买一盒500克的奶油，它有的时候我倒出来只有450克，然后另外50克它会结在那个包装盒的壁上，这个就是有点，对对，有点让我不开心，就
挂住
是
了，
损失了不少。
要刮一刮，就像喝酸奶一样。
对，真的是也从侧面反映出它的真的的确含量很高，我觉得。
那所以马里托佐也不是一个
典型的。
非常平民，然后也是只有在少数的餐厅才会有。
对对对对，餐厅里面很少见，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在好的甜品店或者是好的咖啡店，然后我觉得那种店本身消费就高了，然后那可能客人就会点。就意大利人还是蛮实在的，就是普通咖啡店我就做普通的点心，或者说就是半成品给你烘一下就给你了，就因为他们一杯咖啡很便宜嘛，1欧嘛，然后好一点咖啡店咖啡会上到1.6啊，或者是1.5这样。然后那可能再好一点咖啡店，他可能用的豆子更好一点。像我去的一些咖啡店是一些精品的咖啡店，他们会做传统的 espresso，也会做一些比较现代化的，像什么手冲啊，拿铁啊，或者说一些美式啊。但这种店在米兰都很少，就我现在都找到3、4家。然后他们这种店一杯咖啡卖起来可能就会卖到4欧啊、5欧。然后这时候呢，他会卖玛丽托佐，然后也会卖一些更品质更高的那个可颂啊，或者 Cornetto。然后那时候他们里面的一个面包也会起步就会卖到5、6欧，然后那玛丽托就更贵一点，7、8欧这样。
那他的那个消费人群面向的是更年轻的人群吗？
我觉得是更年轻的人群。大部分我觉得在米兰这边，其实很多人喝咖啡没有那么在乎品质，更像是日常消耗品，跟我们喝茶差不多吧。就我们可能是拿个大杯子，拿个大缸里面抓一把茶泡着。在他们那边，就是可能任何一家店，然后咖啡都是生烘的豆子嘛，然后就买个小杯子喝嘛。
那一般，比如说咖啡店，大家可能都会坐下来，就是比如说我喝杯咖啡，吃个甜点什么的。面包店的话，那边基本上都是怎样，take away，还是说也会在那边吃一下之类的？
面包店的话，我遇到过的面包店哈，除了特别有名的会在室内摆一些位置，大部分面包店基本上都是 take away 的啊，或者说就是只有3、4张桌子，就很小很小，除非一些很有名的，就是牌子很响的，在米兰有连锁店的，因为在米兰有连锁店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米兰本身就好像意大利人也不喜欢连锁这个事情，然后有连锁店的可能会有70、80张桌子吧，也不会多了。
面包店的这个分布的密集程度是有多高的？就跟这边面馆一样吗？就是可能一条街上就会有好几个。
没有那么高，但我觉得一条街上总会有一个的。十字路口为界点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每个十字路口平均都会有一个。
那还挺多的。
我觉得跟上海全家密度差不多吧。
哇，那很多啦。
是吗？那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吧。
这面包店都是以那种社区面包店那种感觉吗？
面包店都比较小小小店铺，就是我觉得面包店买面包有几个好处吧，一个是够新鲜吧，够新鲜就是我觉得你的技术再差，只要不乱做，你新鲜的去买，它还是好吃的呀。但是价格来讲，其实社区面包店跟超市面包店的面包价格差不多的，
如果要差不多，那肯定会优先选择社区面包店吧。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我也不知道意大利人他们购买习惯嘛。就像意大利比较好的一些超市，像 Esselunga 的话，他们的面包品质算不错的，就是算属于做得不错的。然后也会有很多人去那边买，那边买到优点的话，就是早一点去，或者说赶着时间去，他们是分批次出来的嘛，你可能会买到比较多的。比如说你要为家里人有，比如说周末家庭有聚餐，比如说有十几个人啊啥的，你可以在那边买到很多的新鲜出炉的面包。然后那边买面包的话，好像是按斤称吧，就是按分量来。然后你在那个大部分的小面包店的话，他们是按个买，也会有少量的可以按斤称。
因为我之前看他们好像买那个佛卡夏的时候，就是按重量售卖的。
看吧，有一些比如说稍微好一点的烘焙店都会按斤称，但如果有些是比较小的烘焙店，他也没那么多人手，他就给你提前切好一块一块一块的，你要拿一块走，你要拿一块走。还不给你现场切了，就有点像啥呢？有点像枪饼，但是口感还是不太像，就是会比枪饼更松软吧，含水量高一些，枪饼没有那么软，我觉得。
你觉得在那边吃到的意大利面包，就是整体的麦香会更……
麦香的话，我想想哈，哎，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国内面包了，我现在很难去对比，但我能说的就是。这边的小麦品质是挺好的，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吃这边的肉夹馍，我觉得他们那里的馍，就是哪怕不是很正宗，但是一口咬下去那种香味啊，就一下子能让我想，
你说的是中国的肉夹馍这种
对
是
对
吧？
对，因为在华人街有卖这些东西的，然后包子啊啥的，就是那一口下去会一下子让我想到那时候在西安出差的时候吃到那种当地的馍那种香气，包括在北方吃馒头的时候那种。白吉姆啊，或者那种香气，一下子就会让我想起那边的香味。
我今天好像已经是第二次听到把意大利跟西安的这个饮食进行对比，因为觉得他们的相似性嘛，就面食这一块。
那他们做不同的面包，或者是做不同面食品，好了，会用到不同的面粉吗？就是会有专用粉吗？
会有，就比较。就他们这里面粉比较常见的分类的话，就是把两种小麦分开嘛，然后一个是叫杜罗，一个叫 Tanello 吧，就是不同的小麦品种。Tanello 的话，就是大部分是用来做 pasta 或者是 pizza 或者是面包的嘛，然后它会分得更细一些，有就是从不同的，之后会分四个等级吧，有00等级、0等级、1等级、2等级。然后在不同的等级里面，它会按你的那个蛋白质含量，或者说就是起筋的程度，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高筋、低筋面粉，然后它会按 W 来分，比如说380W、350W 或者250W、200W 都会有分这样子。
哎，那你的那些意大利同学呢？他们就是怎么看待面包的？然后平常是怎么吃面包的？
反正跟他们相处的时间里面，我觉得他们吃面包不多。我们也就是上课的时候做的时候，他们会吃一些吧。然后早上他们有时候，比如说他们来的时候，就是没准吃早饭啥的，就会去学校附近的咖啡店买一个面包，然后带过来吃，两三口吃完这样。因为没有怎么和他们一起吃过午饭晚饭吧，所以也不太清楚。
他们对课程上面学到那几款面包会有怎样的一个态度或者偏好吗？
那肯定是最喜欢 focaccia 他们。
还是福卡恰最受欢迎？
对，他们很爱 focaccia。然后有一次是那个就是烘焙课，他们做的就是烘焙班的话，他们做那个就是做的面包会更多，比如会做一些酸包啊什么的。然后他们也挺喜欢吃酸包的。
因为你刚才那个好早之前提到，就比如说他们在那个餐厅吃饭的时候会先上一篮乡村面包，我当时就想问问那个面包酸不酸？
那个面包就不酸的，那个不酸。酸包好像是在他们这边算比较贵的面包，然后做的店也很少，很少买得到。
然后也是要自己起种，用这个发酵种。
应该是的。这酸包我不是很懂，但反正听我老师的讲法，就是这个面包在意大利，售卖的店铺不多，喜欢的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吧，比较贵，然后做起来会比较麻烦，要求比较高。
感觉好像这一类的面包在世界各地都是属于做那种高溢价的。
我感觉是哦，好像是比较好的餐厅才会吃到酸包，我感觉。
那像帕尼托尼不是都是需要用到一个发酵种的吗？那个我们叫它妈妈种。
帕尼托尼的话，基本上也就是像意大利的话，他们是9月份到12月份会一直卖嘛。对，然后对，他们对于这个帕尼托尼是有要求的，一定要用那个妈妈酵母，所谓的就是妈妈酵母，一定要用这个，对。
而且好像之前说米兰应该也确实是那个帕纳托尼，就是工业化生产推广的一个重要的据点，从米兰开始推广到意大利的中南部，即50年代开始吧。其实帕纳托尼在意大利语，它的意思很直接，就是大面包。哎，因为它，我当时看的时候，它其实工业化生产在意大利的普及是得益于一个品牌嘛，然后他就讲到那个品牌的主理人。它一开始生产的这个帕纳托尼其实是那种比较厚而且平整的那种大面包，就是后面有一个逃离到他们这边的一个俄罗斯的移民到他这里来下了一个订单，然后要求制作200个那个面包的名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念，就是用于聚会的嘛。他就发现他就是这个移民要求他制作这个面包跟帕纳托尼就是其实还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他后面就是采取了这个面包的那个形状，因为一开始帕纳托尼它就是那种比较大、比较平整、比较厚的，但就是通过这个人下订单的一个启发，他就开始用那种圆柱形的纸模，纸模的话不就可以给它塑形，它就向上膨发了嘛，就成了现在比较典型的帕纳托尼的一个出品的形式。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丹尼斯也跟我们分享，你们学校有进行了一组帕纳托尼的评选，好像是有几百个面包参与这次的评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这次的评选，他们会关注哪些维度，以及就比较有意思的点。
OK，然后我们当时是应该是600个不到，然后当时分了很多组，一共分了4组，有传统组，然后有巧克力组，还有另外2个组就是创新组吧。然后但是具体创新维度是什么，我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有点像巧克力，有点像奶油的那种涂层在上面，在 Panettone 的表面。然后传统的就是我们在国内能见到的那些，就是用那些田字的陈皮啊，然后有那个杏仁啊，然后还有那个葡萄干啊，那些最传统的。我发现他们维度，他们在就是实际中啊，就是打分的时候，其实会分得很细。然后就他们可能会从就比如说它的外观看上去怎么样啊，然后或者说它的香气闻起来怎么样。然后它的就是因为我们会看它切面嘛，切面的气孔怎么样，然后后面就是关于吃起来，就是说它的平衡感怎么样啊，甜味啊，或者那些果干啊，那些酸甜平衡度怎么样，包括鸡蛋啊什么那些，然后还有就是鱼味怎么样。但后来我发现，就是因为我们准备其实都是就是我们因为有600多个要切嘛，然后要分到不同组，所以我们其实基本上学校的老师啊，或者说我们那些意大利同学都会去帮忙嘛。那我们切都是在后面切嘛，然后发现他们切的时候，其实就是所有切的人，包括老师嘛，其实对于 Panettone 的几个判断，第一个就是看切面，他们很看重切面，看那个气泡是不是很均匀，小小的气泡，然后它的那个质地就是会软，但不是很软，就是你可以轻触下去，它会塌下去，但是也会回回来，但你不能很重的按下去，很重按下去它就回不回来了。
那它质地会更接近蛋糕一点吗？
像我们那种。老式鸡蛋糕那种感觉有点像，你别说。另外就是闻香气，我觉得他们任何切开一个那个，只要他们一看，哎呦，切面不错，一定会拿起来闻，然后深吸一口。如果觉得闻的，哎，闻着不错，他们就会尝一点；如果闻着不行，他们就不尝了。就我看他们在那边就反正发现很多厨师都是这个动作。
啊，然后就是吃的那位老师去打分吗？按照他的这样一个对风味的评价。
没有，我刚刚说的是都是我们后面的，就是我们后面自己切的时候也会偷偷尝一点嘛，然后剩余的就端出去了，因为我们也看不到前面的人，因为为了保证比赛公平，就是我们切和前面评是彻底分开的，我们会在每个上面标上序号，因为然后分了7个组嘛，然后每一组都会吃大概，我感觉他们应该最终应该是吃了每一组会吃70多个面包吧，至少。
那这个量其实非常大，那你们会有一轮基础的筛选吗？就是怎么样的肯定是不可以的，这个试都不用试。
会有，就比如说它拿过来，它会塌掉啊什么的，那就说明它本身面包体没有做好，然后呢可能就不合格，就是从外观来看都会。
那如果是运输上的问题？
也会，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不可能面包体那么有韧性，它能保持那么好，就如果它压坏了，那真的有可能。但是它一般会送过来两个嘛，所以那如果两个都那个了，那也没办
还
法。
是有一定几率可以保存的比较
啊，
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会先筛掉一批形状不对的，都会先筛掉一批，然后其余的话就初筛的话，基本上已经会筛掉100个不到一点，我估计会有一批我们就不测了，就放那边。可能大约对于他们来讲，就是说，既然你运过来做测试，那你自己包装肯定得打好吧？他们会这么想吧？你不
是。
能说把你不能把这些不可控因素交给就是给快递方嘛？他们会觉得。然后所有送过来的 Panettone 的话，也会把他们的配方给附上去，但是你也不知道这配方是真的还是假的哈。但是他们会附上他们的配方。
那这种一般就是它生产完，然后直接就运过来，可能也就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再一起来品尝。
我感觉他们全国各地过来，我感觉他们收集有一个礼拜，从我们那个储藏室开始放半冷冻的，有一个多礼拜，我感觉持续的过来在，对。
你们就是储藏室那边就常温放置的是吧？
啊，就常温，就是23、24度的样子吧，大概。
不过感觉一般，潘纳托尼它不拆包的话，保质期还是挺久的。
我觉得它甜度也还是有点高的，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的。
是要一天就要比出来吗？
啊，对对，我们就是一个下午吧，从1点钟开始到6点钟结束。
那吃到后面会很累哎，后面的评分应该不客观了吧？
那肯定的。
我个人觉得哈，首先就还是像面包店那个东西一样，就是好吃的它能脱颖而出，不是说或者大家都能达到水平线以上，我觉得不是的。很多都是在水平线以下的，甚至就我们觉得，就是整体来看，就是能让我们去 taste 的，就是让我们愿意去尝的就不多了，然后尝下来好吃的就更少了。说实话，
啊，那些坐在水平线以下的参赛者们，这个心态还挺可爱的，就是有一个比赛，然后我就拿我的面包过来参加一下，但也没有要去追求说做的有多好吃。
就我觉得，是这样子吧？我觉得就像我前面说的，可能面馆在国内，就我们觉得好吃的，就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哈。就是普通消费者和专业评委他们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在专业
是。
眼中，那能超过平均线或者能达到60分的线的，可能在普通消费者眼里已经达到80、90分了。我觉得这个是有区别的。就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按照，就很，因为很多，其实意大利很多面包店啊、烘焙店其实都是家庭式的。就是按照他们自己或者说那个小镇传统以来的一种配方，就他们可能就喜欢那个味道，也很难说。就我觉得专业评委他们是从专业角度去给出来的，然后他们的给分体系不代表决定性的好坏。就我觉得就是他们只是每个烘焙店每个地区送过来的东西，他们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不代表他们就是会有绝对好坏的。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受众人群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对对。
所以最后比拼完会有什么颁奖仪式吗？
会有一个第一名，好像，但是那个第一名结果会保密，因为它是这样子的。这个后来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个比赛是由意大利的一个面粉商，然后他的面粉是专门用来做那个 Panettone 的，所以他赞助了所有参与比赛的人，然后最终他的结果一定是由那个面粉商来宣布的。所以所有的秘密就是评审结果，然后也不会当天公布，但他们会选出一个最好的，然后把所有的收集的资料啊、数据表啊发给那个面粉商，然后告诉他们哪一个是什么，然后面粉商会公布这样。
你之前提到他们大概9到12月份应该是潘纳托尼的一个销量旺季吧，但是这个活动感觉开始评选开始的还挺
对，我
早
刚刚
的，
也想
现在才
问。
6月份呢。
因为这个时间段那个烘焙店比较忙，不是比较空，现在比较空嘛，到9到12月份，那大家都忙着做 Panettone 了，然后就不会有人来
是
采你来参加这个嘛，他们可能那时候都不够卖，
从这
那
个
可
角
能
度
就
看，
比较，
颇有道理。
对啊，就可能这会儿他们可以相对清闲的，然后来好好做一个 Panettone，然后来参加比赛啥的。
那我觉得这个挺值得借鉴的，就是反正夏季的时候大家都比较不忙，都是淡季，对，搞点活动啊什么的。
在淡季做和在忙季做出来的班纳多尼其实水平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尤其是小店的话，我觉得反而可能在忙季做出来的品质会更好，因为淡季相当于说你已经有3、4个月没做了，然后你再去忽然冒出来做2个，就是会手生，而且你的量没有那么大，对不对？你像如果他们在忙季做，那一批做一大堆，就是大锅菜和小锅菜，那完全是2个概念，我觉得。然后大锅菜明显会更香嘛，是对不对？然后那大锅菜你今天做一次，明天做一次，越到后面越熟练，各种把握会更加精准。对，尤其是对小店来讲哈，我觉得那种如果是真
有
的
道理，
专业的人，或者是烘焙院的，或者说是专门那种做这种潘多东西，他们可能就是如果要参加比赛，那可能我就一次性做个一批出来，然后就按日常标准来做，那他们就可能会非常标准化的来做，那可能就是出品和。就是忙季是差不多的，但如果是这种小店的话，我觉得他们也要考虑成本、考虑人手啊什么的，可能就不会一次性做那么多。
很好奇他们会用潘纳托尼预拌粉吗？
这个应该不会有吧？会被杀掉的吧？
会被杀掉。
就预拌粉这个东西在意大利挺少的，我在超市里都很少见到，说实话。就我觉得来了这边之后，我觉得反差最大的是意面，其实我觉得对意面有了新的认知，就我觉得他们的意面很健康哎，从来不加什么奶油去做意面，最多加一点点奶酪，然后都是食材本味去做的意面，然后盐也不多，都是在煮意面时的时候用那个意面水调的味道，就是整体的意面其实做得很清淡，我觉得。
哇，感觉听起来应该很棒。
然后他们你想他们用的。意面水就是2个作用嘛，一个是有咸度在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增加它的那个稠度嘛，酱汁稠度嘛，因为它是面，就是里面有干面粉在里面，就相当于所谓的中餐里面的生粉水的概念嘛，它会给你起糊嘛，就会变得更稠一些，越收越稠嘛。然后它的意面水就是这2个作用嘛，然后其余的就是其他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就是意面的素那个叫素果吧，我们叫酱汁嘛，素果，然后就是原料煎一煎，炒一炒，或者是，烤一烤，然后把它搅成汁啊，或者不搅汁都可以，然后就和意面混在一起就吃了。然后就是很，有些油也挺少的，说实话不是很多。
好健康的国家，
对，没想到他们油使用的也不多。
对，
有些意面油是挺多的，像我前面说的那个比较经典的那个 aglio olio，就是用橄榄油和大蒜做的那个意面，它就是。那个油会比较多，然后那个油橄榄油，因为但是我觉得意大利橄榄油挺好吃的，很香，然后稍微和大蒜放在锅里面用，就是用最小火烘一烘，那个香味真的很棒，然后吃起来也不会觉得腻，我觉得橄榄油吃起来。
听着就很香。
那所以意大利面是你去了意大利之后最喜欢的餐食吗？
那肯定，意大利面是我最喜欢的。
烘焙品里如果选一个呢？
烘焙品最喜欢那还是福卡恰呀，我是比较传统的人啊，就是我喜欢传统的东西。
怎么求生欲这么强？怎么回事？
不是求生欲强，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就是说你能把传统的东西做好，你就已经很厉害了。然后至于创新这件事情，就我觉得你得先把传统东西做好，就是你得把传统东西认识得够清楚，做得够好，你才真的能够做出创新来，或者说。传统的东西，它也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呀。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对于传统的概念，它只是有一定的范围内，它会有一定要求吧。
那传统的人，你在上海最喜欢的面包店是哪家呀？
上海最喜欢的面包店
或者说面包好了。
我在上海购买面包最多的应该是 John Baker 吧，因为他们家性价比够高，对，然后做的东西也算朴实吧，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多。创新的东西在里面，也都是比较经典的一些单品。
感觉一回来就不一
感
样
觉这跟我们的
了，不
印
一
象
样
不
吗？
太一样。
是
那他们一开
吗？
始确实，
反正我吃 John Baker 最多的频率应该是在2021年的下半年和2022年的上半年吧。 然后疫情之后我就吃的相对少了，疫情之后我就不对，封城之后，然后后面我开始准备那个了嘛，我就在准备来意大利了，后面我就吃的也少了。
嗯，
就是他们当时只有一两家店的时候我吃的是最多的那时候，那我可能就是哎呀，上海人这个发展太快了呀，我觉得在意大利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只有可能是这个店倒了不见了，但不可能说这些店忽然开了很多分店，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的，反正我觉得在意大利。
那丹尼斯准备就是学完厨之后回来回上海就是自己要开店了吗？
我是打算开店的，然后也想就是可能最主要想做的就是意面还有一些简单烘焙吧，我想做。
合起来开吗还是分开开？
合起来开吧我觉得。
哦，期待嘞。
哇，那你的后厨管理可能会有点累呢。
还好吧。烘焙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多，就可能就是比如说可能一个面包单品或者日常两款甜品，这样就这差不多了。
好，进入我们最后的环节。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心动的包。可以分享一个最近吃到或者看到的印象深刻的面包，可以是现实中吃到的遇到的，也可以是在书里杂志影视作品里看到的。Dennis 你先说吧。
我觉得我最近最就是真的有被自己打动到的，应该是我自己做那个蝴蝶酥。
你对那个蝴蝶酥真的很喜欢。
但是也有一些对，但是也有一些可能那种会有一部分的那种感情因素在里面，就是
毕竟是自己做的。
倒跟自己做的没有太大关系啊。就是首先我不知道蝴蝶酥是怎么做的，这是我第一次学折酥皮啊，然后放一晚上，然后第二天过来，然后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切成细条，然后底下捏一下然后放盘子里，然后过了一会儿，因为老师那时候说意大利语嘛，我也没明白那是蝴蝶酥，然后后来我就问了老师我们要做什么，他把照片给我看，啊，蝴蝶酥呀。然后他就问我蝴蝶酥在中文里面是什么含义，我就是像蝴蝶一样的一种酥皮点心。他说啊，他说这个，他说难道不是爱心形状的吗？为什么是蝴蝶形状？对，然后他说原本在法国那边好像是像大象耳朵的概念吧，好像说是什么。
啊，
是，那还有
点可爱。对对对，就各种各样的翻译都会有吧，他们在意大利人会更容易是爱心的，会是给自己的爱人做的一种点心嘛。然后当时我就看着那根细条在那个烤箱里面慢慢慢慢的就开始横向长了，然后长到最后就是那个一层一层酥皮，因为自己叠的嘛，就长得很清晰很清晰，然后咬下去的时候哇，就是一层一层酥开来的感觉就特别棒。然后当时吃那个时候我的第一印象是我小时候高中时候初中时候吧，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很懂美食，然后那时候去买国际饭店的蝴蝶酥，因为那时候是我们上海人心目中就觉得蝴蝶酥最好吃的地方嘛，那也不知道到底真好吃还假好吃，我现在也很难去判断，因为很久没有吃了。但是就一下子会让我带到那种环境里，就是刚刚出炉，因为去国际饭店那边，你就一走进那个地方，你就能闻到满屋子的那个黄油香嘛，然后当时就是一下子把我的记忆会拉得回到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一种啊，就是可能这东西我吃了很久很久了，但是那一天是我第一次做，从折酥皮开始到进烤箱看着它长出来，然后那一口又让我一下子联想到很多以前的事情，所以我对于这个就我觉得真的好吃的东西还是会有很多故事在里面的，就是一定会能引起你一些共鸣，我觉得它是才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印象。
对，因为嗅觉
还是有很多的情感价值跟
对对
对
对，
跟很多记忆是连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对。
我最近吃到的心动的面包，其实它还是那个明太子法棍。之前从来其实没有尝试过明太子，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太过于陌生的东西，然后我可能看到它我就略过了。后来我在吃多恩克的明太子法棍，我觉得很好吃。后边有再去吃一次，就是乐食的吧，明太子法棍，它是切开的，就是能在切开的法棍的每个气孔里都有那个明太子酱。我就是当天吃完，然后第二我又就是多买了一包，对，第二天我就用来当中午饭了。
之前我们在第二期还是应该是第二期吧，就是汪涵那一期的时候，他也有推荐过乐食这家店，所以我们那天就线上下单，他刚好可以全程送，我就点了一个芝士奶酪碱水， 我是一个重度的碱水爱好者，所以这款我肯定是喜欢吃的。我又是一个重度的土豆爱好者，所以这款就，它打动我的点是它的那个土豆泥其实没有进行一个过度的加工，它就是煮熟了之后，保留了土豆应该有的那种沙沙的感觉，然后配了一点点的奶酪，而且我觉得它这款就是，顶部跟底部的那个碱水的咸感是非常突出的。通常情况下，我可能就是对咸度的接受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它放到这个产品里面，就会非常的强化它土豆的那个风味。其实它的调味很简单，它甚至也没有放一些黑胡椒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香料，就是简单的土豆、奶酪跟碱水，但吃起来你就会觉得这是非常日常的一款，然后你也是属于不太会吃腻的一款。当时吃的时候，我们当时我这个应该一口气就叫了三个，来了之后我们立马拿了一个，我们三个就分了吃了，当下就觉得哇，好治愈啊，
都好好吃，我后来去买也去也买了两个，
是吧？
就是咱们先讲到那个土豆这个东西哈，其实，在意大利做 focaccia，如果你想增加它的那种绵密度或者口感上更软的话，也是会加土豆进去的。就是土豆的处理，就是放水里煮，煮完之后或者你蒸也可以，然后剥皮放凉，然后和面粉一起搅在里面，然后土豆本身有水分，也有 starch 的，就是那个淀粉在里面，然后它就可以增加你的整个那个 focaccia 的一个绵密度，然后它就是会带来不一样的风味。
我觉得我们觉得那个面包就是那个土豆泥芝士碱水好吃，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是因为当天温度比较低还是怎样，就是拿到面包的时候就感觉它还是有点温热的，然后就那个温度带就感觉吃这个面包就更加合适。
啊，这个感觉我会有，就是去到很多店，如果拿到手上还是温温的，我会对这家店就是好感会特别好，就至少说明这个面包出炉可能没有多久，可能一两个小时左右，那我就肯定是感觉会好，我觉得这个。
我想讲的也是乐事嘛，我想讲的心动的包是我没有吃到的这一款乳膳司康，待会雪雪可以来评价一下，
乳
因为你有
膳
吃到。
司康。
对，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就好想尝试哦，但我们当天买的时候没有这个款嘛，然后就没有买到。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本身对乳膳这个小吃还挺喜欢的，所以我就挺好奇它放到做到司康里面之后，然后会有怎样的一个结合一个碰撞。
我对乳膳没有太，就是印象不够深哎，还是我那个司康放了2天，我好像吃完就还好哎。
就没有太大的存在感，是吗？
对，而且我不知道乳膳什么味道。
因为我之前去到云南那边的时候吃到的乳膳，它是烤乳膳，因为乳膳做法好像还挺多的，除了烤的、炸的，好像还有其他的一些加工方式。然后我吃到的那个是烤的，然后他拿一根签子串起来的那一种，然后他烤完之后给你淋一点那个玫瑰糖浆，然后就很香。我还很喜欢的就是那个火烧云他们家的那个乳膳，它乳膳是上面还加了一点奶粉。然后，但他还加了巧克力酱，巧克力酱是我觉得不太 OK 的部分。但是如果把那个撇去，然后只就是乳膳，然后再加一点点奶粉，我觉得就把它那个奶香更加突出，也挺妙的。所以我自己可能就是因为我个人对乳膳印象还挺好的，就比较喜欢，然后就很好奇它加在司康里面之后的一个风味，
我觉得你们说的都好创新哦，
是，
你们说的都好创新啊，就，
惊呆了
是不是上海太卷了？我感觉我也就4、5个月不在上
海，国内的
怎么冒出这么多新
烘
鲜
焙发展现在就是这样的思路。
东西？我现在听你们说每个面包都是，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想说，我还是忍住不说话，回去试试再说吧。
好呀，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拜拜。
好，
拜
拜拜。
好，拜拜。
谢谢，拜拜。感谢大家收听，吃包编辑部是 CIB 推出的一档聊烘焙的播客节目，你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搜索吃包编辑部进行订阅，也可以关注 CIB 烘焙技术研究所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节目信息。我们下期再见。